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今天我们有四位弟兄姐妹受浸。那我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上帝在我身上发生的奇妙的故事。那或许有些人听过部分，那就请你忍耐一点，再听一次。对，还没有听过的，我们一起可以来归荣耀给神。首先跟你隔壁的说圣诞快乐啊，圣诞快乐。对，昨天最近就是教会办了许多的圣诞的活动啊。昨天我们参加青少牧区的那这个活动里面呢让我非常的感动我看到青少年他们而且是大哥哥大姐姐也协助他们一起来办这个圣诞活动那办得真的很棒若有空的话大家可以去副堂我们这些主堂还有副堂，那副堂的布置呢也是让我们这个耳目一新那这张相片里面呢有一个特殊的，就是东海的路易斯教堂那我是在那里受洗的所以你就知道我是读哪一所学校那在这次的圣诞活动里面呢在那个欢喜小组，也就是新婚夫妇的里面呢，有一个活动就是交换礼物那平常牧师师母都很忙，没有特别准备礼物，所以当天知道晚上要参加交换礼物的活动那我就跟师母去挑礼物那男生挑的跟女生挑的就是不一样那师母看到这个就非常的喜欢那我就觉得说这个没什么嘛但是师母非常喜欢，所以我就让她买了那我就说假若我抽到我就送你这个当天玩游戏游戏分数最高的第一个抽这个交换礼物的礼物其中有一个高手我们那是在这边玩那个丢那个，你知道以前我们在小时候有很多瓷器的娃娃有没有，然后你要拿一个东西去框到以后就是你的，那我就知道那种我都框不到，而且觉得哇那个瓷器娃娃很棒很棒，然后就会去框。那我们玩的是一个不是瓷器娃娃啦，就是类似要去丢在那个一个类似衣架一个洞一个洞，我们要往里面丢木桩既然我们有一个高手是每丢一个全中，你知道吗？哇，结果我们有人就说他是不是在夜市里面长大的但是我呢是一个都没进的我确定不是在夜市里面长大的，所以我是最后一个挑礼物的就竟然发现这个美梦成真的礼物没有人挑师母就给我使眼色所以我就知道我要拿哪一个礼物了，所以我就拿到这个礼物给他美梦成真所以跟你隔壁的说也祝你美梦成真。哎，对，我觉得上帝是要祝福我们的，我们心中有很多的梦想，而这个梦想是跟神国度相关的，神一定要帮助我们成就，因为那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的心意若跟神的心意是相同的，神要帮助你成就他的美意。阿们吗？阿们。是今天的经句大家也很熟悉就是约翰福音10:10，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就是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将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很多人知道这个经文，但是不一定有类似的经验跟经历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我经历到神给我更丰盛的生命，而且还是 ING 是什么？进行式所以我今天分享的也是要祝福你，神祝福你的方式也在 ING 也在进行当中但是你要抓到秘诀，怎么样可以经历到更丰盛的生命。前面谈到的就是盗贼来要偷窃伤害毁坏，换言之盗贼来他会设了很多的陷阱，而这个陷阱呢让我们没办法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要明白恶者的陷阱是什么。第一个陷阱因为经文很多，我告诉大家第一个陷阱 就是在诗篇七十三篇。诗篇七十三篇里面呢，谈到的是顺利，谈到的是华地。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二者给人一个陷阱，就是让人凡事都很顺利。你说，哎，这个是什么样的陷阱？很多人都希望凡事顺利，阿们吗？是的。但是你知道，很多人就是因为凡事顺利，觉得他需不需要上帝啊？不需要。这个就是二者所设的一个陷阱。好，所以如果大家有空去读诗篇七十三篇，里面讲的是什么？他们所得的过于他们心里所想的。这个人就觉得很不平安，为什么这个世上有很多根本就不惧怕神的，他们为非作歹，因为他们不惧怕神，而且他们做很多事情都顺利。所以一个敬畏神的人说，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人？但是他进到神的圣所，上帝就给他看到。这里经文说，等我进入到神的圣所，思想到他们的结局，他就跟上帝说，你呀，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换言之就是说，凡事都顺利的人，他做很多坏事也觉得没有人会找他的麻烦，其实他们的结局是很可怕的，他们会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当他知道这样的事情，他就非常的惊恐。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不要落入到这样的陷阱，就是你做什么事情都很顺利，你觉得你不需要上帝，这种也就是非常骄傲的人。另外一个陷阱就是做什么都好像不顺利的，这也是陷阱。我们来读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十四节，来，喜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是的，当我们在认识神的过程里面，也有可能会碰到很多不顺利的事情，而你心中就会有一个想法说：“上帝啊，你是不是离弃了我？你是不是忘记了我？”而会有这样的结果，会产生什么样的现象呢？我们来读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来，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简单来讲，当我们碰到难处跟困难的时候，你有可能进入到一个陷阱，就是选择离弃神，自己为自己凿出一个池子，就是自己啊走自己要走的路，不是要走上帝的路啊。所以不论是顺利都有可能有陷阱，或者是不顺利也有陷阱。所以我求神来帮助我们，不要落入到这两种陷阱里面。所以我今天分享啊的见证重点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去看到神祝福的原则，上帝赐福的原则，而且让你看到上帝祝福我，也愿意祝福你。在英文里面的见证就叫 testimony， 而希伯来文它的意思呢，就是 do it again。 换言之，你要明白希伯来文的见证的意思，就是它要重复，就是你看到美好的见证发生在别人身上，其实你若遵照这些原则，美好的事情也会发生在你的身上。所以跟你隔壁的说，见证复制见证，
见证复制见证，
是，这是上帝的原则。我们若只懂英文 testimony， 你就 miss 掉上帝要给你的祝福。其实这是神要把好的事情一样发生在你的身上。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圣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的心是敞开的，能够让你的话进入到我们的心中。谢谢耶稣，听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首先我分享的就是我在我的家中遇见爱。上礼拜我们听到慧玲姐妹的分享，她在分享她的幼年的过程里面，我眼泪也不停的掉。但是我今天分享另外一个故事，就是我生长在一个非常有爱的家庭里面，所以我让你看到，就是其实 不是每个家庭都很悲惨的，我相信有可能你的家庭成长的过程也是类似牧师一样充满爱的一个环境，但是不论是有爱没有爱，上帝都在其中，神没有离弃我们。首先我要分享的就是我是在一般的民间信仰里面长大的，所以我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没有听过基督教，也没有到过教会，也没有拿过糖果啊，没有到教会拿过糖果，我跟基督教以前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所以我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每次考试的时候，妈妈就会好像要为你去拜拜啊，就是大考啊，很重要的事情都想到这些事情，就是跟很多的人一样啊，这是我成长的背景。我有很爱我的父母啊，我记得我信主之后，我曾经告诉我妈妈一件事情，我说我要信耶稣都要怪你们。哇，我妈妈眼睛就大了，为什么要怪我？我说因为你很爱我，我妈就没有话讲。因为我在从小的时候就感受到父母的爱，所以爱是真实的，爱看得见看不见，看不见，但是它是真实的。所以在我从小的环境里面，我看到我父母非常的爱我。我记得我小时候啊，我父亲会带我去爬山啊，然后呢在山上呢有那些大哥哥去抓鸟蛋，还会给我爸爸鸟蛋啊，那些鸟蛋我们就拿回来吃，当然不常有这种事了啊，但是曾经发生过，我就觉得印象很深刻。另外一个常发生的就是在水沟里面有人在捉泥鳅。你知道以前没有所谓污染的问题，现在你水沟的泥鳅你抓也抓不到，即使抓到你也不敢吃，同意吗？但是以前没有这样的事情，以前在水沟里面田旁边都可以抓到泥鳅。好，这就是我的童年。好，所以我的童年我觉得过得很开心啊。要不要读书啊？当然不用读书啊，童年读什么书啊，就是去玩啊。所以我的小孩子的我最小的印象就是玩，我没有在读书。我也看到我父母，我记得我的有一个姐姐啊，她有一点小儿麻痹的现象。我记得我爸爸跟我讲，我妈妈也跟我讲，她说那个时候好像要打什么特效药的针哈，可以让这个小儿麻痹不发生在她的孩子的身上。我是不清楚了哈，你们可能比我年长的会清楚，但是我就知道父母愿意花很多很多的钱，只是为了孩子去打一个针，让他的那个小儿麻痹的问题不要发生在他的身上。所以我就知道其实生病是很可怕的事情，但是对父母来讲，他愿意花很多的钱来拯救他的孩子啊。所以我知道我的父母是这样子爱我们，他都把最好的给我。你知道父母呢啊，我父亲是一个外省人，他从大陆过来的，家中若有准备什么鸡腿啊什么，都是孩子先吃，他都是最后吃的。我父亲非常的节省，他有时候呢啃馒头都可以过一餐啊，所以我多多少少呢有一点受到我父亲的影响啊，所以师母就跟我讲说，你不要这样虐待你自己，好，你要对自己好，你才会对我好，这样子哈。所以我多多少少也受到这个师母的这个教诲啊。不要对自己太过严苛啊！但是我真的从我父亲身上看到，他是一个对自己不是那么的一种啊，但是对他的孩子却是把最好的都是给他的孩子。我就想，这次我母亲生病，我有机会又在他的旁边陪伴，他又跟我讲到很多的事情，是他以前怎么样对待他的父母。我的母亲呢，他说他以前很苦啊。他说我那时候年纪可能小到根本没有太多的记忆，我的母亲就跟我说，他的父亲苦到一个地步，因为他以前是日本帮日本人做事的，当然不是日本人，他是帮日本人做事的，当时的钱很多，但是你知道一旦转换成国民政府以后，那些钱怎么样，哇，好像贬值了，好像不存在了，然后他就欠了很多的钱，反正。然后我妈妈看到她自己的父亲欠钱的时候，那家中有钱，她就把钱怎么样拿给父亲去还债。那我自己的父亲呢，知道这个事情也没有拦阻他，因为他在尽孝。但是我父亲说，那我们自己孩子生病怎么办？ 没钱看医生怎么办？我妈当时就讲一句很严肃的话，她说没钱，没钱就去死啊。我听了也是觉得说，她看重自己的父母的需要胜过于什么？自己，胜过于自己。不是说她不爱孩子，她胜过自己的需要。所以我看到我的母亲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一个孩子。刚刚给大家读的经文里面，就是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爱这个啊，或恨那个，就或者是重这个轻那个。那圣经里面这个经文其实讲的很简单，就是神跟钱。我母亲在分享她的见证的时候，她的故事的时候，我看到没有冲突之下，亲情都很美好。一旦有利益出现的时候，怎么样？就让我妈妈很难过，因为我妈妈是不是去争取的人，但是她有一个妹妹很会争啊，所以我的祖父，就是我的外祖父啊，他没有儿子，但是呢他希望若有一个孩子可以改姓他们家的姓，就有传宗接代。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是我妈妈生了两个儿子啊，我是姓徐啊，我弟弟呢，当时曾经有想要改姓，改姓的话就可以延续啊。那当你在延续我妈妈那边的姓的时候，从某个角度来讲，是不是可以得到那边的财产？所以我阿姨就要制止这件事情的发生，她说她要再生一个，然后改姓，改那个妈，就是妈妈那边的姓。但是他生的是女儿，他再生还是女儿，但是他改姓。所以我们这边呢，就是没有就是也没改姓啊，所以所有的财产呢都是给阿姨那边拿走，甚至现在他们住的房子是由我妈妈的名字，他也希望我妈妈把那个房子给他，而且跟我妈妈的关系非常的不好。我妈妈说好给你了啊，这样子。但是我父亲说哪有这样的事情，所有的财产都没有跟你夺，而且那个房子我们还有出钱的，不是说没有出钱啊，不是说全部是父母的，是那个房子还有你我们出的钱，为什么要拱手让给他？所以我父亲不愿意这么做。我讲到这一段，就是说一旦跟钱有利益有关的时候，就看到人心。为什么圣经里面讲说神不能侍奉两个主，一个是神，一个就是钱。所以钱可以看到人心，到底谁是你的主人。有人说久病无孝子，但是有一句话说久病出孝子。结果呢，我的外祖父就过世了，然后钱财是握在外祖母的手上，但是刚刚讲说外祖母因着她的女儿的生了一个孩子，信了他们的信，所以财产就交给这个阿姨的手上。就她生病以后，中风以后，就被送到这个养老院。妈妈心里想要把她接回来照顾他，虽然钱财都没有分到，但是妈妈仍然愿意来照顾母亲。而那个阿姨呢，只有定期付费到安养院，因为财产已经在她手上，所以母亲呢非常的难过。但是母亲还是愿意去尽孝。我记得那时候我在美国读书，回来的时候我去探望我的外祖母，她在医院，在那个安养院里面。当时我就为他祷告啊，因为我已经信主了，我的家人大部分都还没有信主，我就是为他祷告。我在为我外祖母祷告的时候，旁边就有人说你是基督徒，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是基督徒？因为牧师祷告会发出声音吗？我当时一句话都没有说出来，我在心里面默祷。他说你是基督徒，我说你怎么知道？你若认识牧师的，我手上也没有什么十字架，我以前就没有这个习惯啊，所以我当时是很惊讶，说你怎么知道我是基督徒？我要告诉大家， 上帝是奇妙的，你是不是基督徒，有人看得出来。那我要讲的就是那一段故事，我看到我母亲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我看到一件故事，就是身教胜于言教，从我妈妈的身上，从我父亲的身上，我看到爱是好真实，神的应许也是如此。圣经里面提醒我们，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够拿什么换生命呢？我就看到圣经的话是如此的真实。圣经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必得救。我是我们家可以说是第一个信主的，我就带我的弟弟信主。后来我的父亲是我儿子最小的儿子受洗的那一天，也是我父亲受洗的那一天。我父亲受洗的那一天是他80岁，而我母亲信主的时间是我父亲过世之后的2年。我妈妈信主，她在79岁那一年有一次生病啊，然后上帝也让他没有生命结束。那时候呢，他就想到自己的丈夫啊，他说他愿意将来跟他永远在一起，所以他也在79岁那一年受洗。他是我们家最后一个受洗的。圣经里面还有一句神的应许，我们来读以弗所书6:2，来，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一条带应许的。圣经讲的话有时候让你觉得摸不着头脑，我们心中想的就是说，你要吃得健康，你要常常注意身体，你才能够长寿。但圣经里面讲的是要我们做什么？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我的妈妈啊，她真的是啊，在她我的阿姨呢，69岁就离世了。我的妈妈啊，现在81岁。好，所以我觉得上帝的话是真实的。好，那我先来讲另外一个故事，就是啊，在学校遇见主。好，那我也觉得说，我的人生过去是不爱读书，也不需要读书的啊，就是到处玩。但是后来觉得，好像读书是必要的，没有选择的，好像我的人生就开始改变。那我就想到，在我那个时候的年代呢，是有黑白电视的啊，你就知道牧师已经有那个年纪的哈。很多人还不知道什么是黑白电视哈，我们是有黑白电视，又有彩色电视哈，然后是由黑白电视变成彩色电视啊。那我觉得我的人生呢，有点就像从彩色的变黑白哈，开始要读书哈。那其实我不，以前你说我喜不喜欢读书，我是，你若看我闲的时候，我也还是在翻书，但是我好像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喜欢读书的人啊。那圣经里面很多人就编很多的故事，说这个啊，书中自有什么黄金屋，书中自有什么颜如玉，哇，这些我们都听过呢，好像这些话就在压在我们的身上，你要好好读书，你才有美好的未来。我们也是这样子，好像告诉我的孩子。有一天我看我孩子不爱读书，我就说，你将来哈，就卖水煎包好了。结果现在儿子哈，他就买那个中原最好吃的水煎包给他父亲吃。他说，爸爸可能爱吃水煎包。其实我在想说，你将来不好好读书，你就去卖水煎包。结果我儿子就买水煎包给他爸爸吃。读书是孩子唯一的出路吗？在我们那个年代好像是这样子，现在好像不完全是。现在都有一句话说，行行出状元。所以在这边鼓励所有的父母，或许你的孩子读书不是很优秀，但是不要忘记，他仍然是上帝的儿女。他若紧紧的跟随神，神会给他一条适合他的路。所以我要释放你们所有做父母的，其实我在讲我自己，孩子在是上帝的产业，那我们真的要为孩子祷告，希望他走在神的道路当中，到老也不偏离。那在我那个年代其实没有什么其他的故事，就是读书，读书是，所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那 那当然我就觉得那个压力很大啊。那我以前是不太爱读书的啊，但是为了要应付考试，那只有读书了啊。那当时就是联考，一次的考试就决定你的未来啊，就是有这种感觉，一次考试决定你的未来啊，就是很紧张。我印象很深刻，我父亲从来没有打过我。有一天他带我到老师的面前说，这个孩子不听话，书不好好念，老师你就尽量打。哇，我想说，哇，这个父亲不打我竟然讲这个话给老师。那我不知道你们，但是我就是在这种教育下长大的。你知道成绩没有达到标准，那个手就要伸出来干什么？打手心哈。你们有没有被打手心的记忆？那时候你会去告老师说，老师你怎么样，体罚，有这种事吗？没有啊，每次这个成绩不好的就是，然后很因为要打手心在排队，你知道排队的被打。我让你回忆一下，你们也有这种经验吗？就是那种拿起来然后打了以后很痛很痛的，这些事情我都忘不了。但是你也不敢对老师怎么样，好像被打是应该的，因为你谁叫你考不到那个分数呢？那我读的是正义国小，啊，三重的正义国小，那后来读的是台北的大安国中。我父亲认为说要读书要到台北读，所以把我的户口迁到台北啊，所以我们就在台北的大安国中读。我就印象很深刻，我们班上有一个第一名，其他的同学的名字我都忘了，但是那个成绩比我好的我会记得，我到现在还记得他的名字。前几天我还上网去查这个名字现在在哪里，竟然查到他是有可能是长庚医院的一个主治大夫，他还是博士啊！我想说难怪他当初成绩比我好。真的很奇妙，我觉得成绩比你好的我就印象很深刻这样子。但是我以前不爱读书，怎么样应付考试呢？就是明天要考试今天读啦，然后今天读就是很认真读一读，然后明天就去考试。我以前就是这样读书，但是这种读书的习惯呢就很紧张，因为明天要考试嘛，今天读书这样子。我以前是这样子的，所以考试呢就是造成那个紧张，压力也很大。那现在有很多的理论啊，读书没什么用啊。我儿子前几天跟我讲说，你知道吗，那个什么脸书啊，那个什么那个比尔盖茨啊，反正这些名人呢他们都没有大学毕业，你知道吗？啊，我不知道这样的他们得到这个讯息我能够说什么吗？然后我们知道有个国中毕业的世界级的面包冠军叫做吴宝春，我们知道，哎，这些中文面包很好吃。还有我们知道王永庆他也没有啊很高的学历啊。但是我做一个结论啊，给这些不太爱读书的人，我觉得有一个观念是对的啊，就是成功是属于有能力且努力的人。这些人虽然他们的学历没有很高，但是我看到他们都是一个有能力而且怎么样努力的人啊，所以不要给自己借口啊。我们不管怎么样，你若不爱读书，你也要在神给你的恩赐上去努力啊。简单来讲，我就经历了考试联考啊，那我在国中的成绩不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啊，所以我永远记得第一名的那个名字这样子。那我第一次的大考啊，就考高中联考，考五专啊。那五专当然也考上台北工专，但是也不会去读台北工专，因为当时还是觉得考高中比读五专好。那考高中呢其实也不是很理想啊，因为我当初认为说第一名一定是班上第一名一定读建中嘛，对不对？那第二名应该最差也读附中嘛，对不对？结果竟然考上的是成功高中，我心里就很不准，怎么会考上成功高中？其实上礼拜你若有仔细听慧玲姐妹的分享就知道为什么你会考到，以我的程度再怎么样理论上也是第二志愿，为什么要第三志愿？为什么？因为全台湾优秀的人都要去考什么北区联招，慧玲她自己也是不是在台北的人也要来台北考北区联招。所以北区联招的竞争强不强？当时非常的强，人家说啊，前三志愿已经不错了。 但是我要分享，在成功高中的第一年我就住院了。当时没有原因的，不知道原因的，心跳是100多下。我到诊所去看医生，医生说请你到大医院，因为小诊所没办法处理这个问题。然后就到台大的急诊室，当时也没有关系，请问你到台大急诊室干什么？你只有等病床啊，你会等得到病床吗？等不到啊。所以当时呢，台大的住院医师就跟我父亲说，有可能是血癌哦，因为不知道什么原因嘛，这么年轻，然后心跳跳成这个样子。我父亲不敢告诉我，这位住院医师跟他讲的话，看到我只能流眼泪。当时我生重病的时候，在我心中就想说，我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为什么而活？我将来死以后要去哪里？我在高一的时候就面临这样的问题，在急诊室里面也没有病床，我就是想说，有上帝吗？一看也看不到，你可以帮助我吗？但是我心中在病床里面就有很大的思考，我到底要为什么而活？没有结论，但是当时心中有一个概念，我要为我父母而活，因为父母很爱我，我要为他而活。当初只有这样的想法。感谢神，神让我进入到长庚医院啊，所以我们现在离长庚医院这么近，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神让我住到长庚医院，长庚医院的医师告诉我说，诊断出我的问题就是12指肠溃疡，但这个溃疡是出血性的，你如果没有及时拯救输血，你会怎么样？心脏衰竭而死，因为你一直跳，一直跳，跳跳跳都没有去解决。医生说，你若没有解决的话，会心脏衰竭而死。所以感谢神啊，让我在长庚医院找到问题，也得到医治。第二次大考啊，是高中联考啊，第一次是高中联考，第二次大专联考。大专联考的时候呢，我考了两个试啊，一个就是军校联招，一个是大专联考。我印象中大专联考是先考，然后要考军校联招，要不要准备啊？不用准备，随便考考就好了，因为心里想我也不会去读这样子。结果还印象很深刻，每一题都很顺，尤其是考数学，每一题都会啊，所以我拿到数学是满分的，你知道吗？我很兴奋，竟然我数学是考满分，我就把那个成绩单留下来啊，因为这个当纪念嘛啊。然后我就放榜了啊，国防医学院医学系第一志愿这样子。然后但是大学没有考好，考上是东海大学。心里想说，怎么会考上私立的？我说我成绩应该不错啊，再怎么考也考上公立的。但是考上私立东海大学，现在面临一个抉择。我的母亲希望我当医生，因为我母亲是台湾人啊，台湾人觉得当医生最好啊。那我的父亲是外省人，他觉得当医生有什么好，不是说赚钱多不好，他说啊，当医生呢好苦哦，这赚钱都给老婆花啊。我现在不是在骂在场当医生的，因为这是我父亲的话，你若有问题找我父亲。我父亲是这样讲的，哈，这当医生有什么好，赚钱都是给老婆花，然后医生这么苦。我父亲爱我到一个地步，他不要我怎么样，他不要我受苦，不要我受苦是他的心志。前几天是探望我妈妈，因为妈妈生病，我去探望她，我才发现原来这个苦这个字怎么样，不会因着你读什么不一样。我发现我现在我其他的兄弟姐妹好像都已经在退休了，我还在忙啊，所以我觉得神给我的使命还没有完成啊，我并没有觉得是很累啊，但是我发现这是我父亲的爱我的心，他就不希望我读医生啊。那妈妈碍于当时父亲的坚持，所以我也没任何的意见，反正我是为我父母读书的，父母要我读什么我就读什么啊。所以当初我也觉得也好啊，就去读东海大学。 进入东海大学就是神找我的机会，也是我找神的机会。因为我过去生了一场病，所以我进入到大学的时候，你知道吗，大学有很多的团契跟活动，而且东海是比较开放的学校，东海有舞会，你现在有舞会没什么稀奇，但是在我们那个年代东海可以跳舞，哎，哇，不得了，读这所大学真好，这样子。但是我要讲的就是在这样的大学生活里面，我确实会去寻找上帝的。难道会觉得很奇怪哈，为什么大学生活你要去参加团契去教会呢？但是我大学大一的时候就有人敲我的宿舍的门，哎，你在宗教信仰调查卡里面写说对基督教有兴趣。我从大一开始就开始进入到团契，所以我1980年进入到东海大学化工系。然后那个团契有一个名词叫做 Navigator， 是叫导航会。导航会它以什么最出名呢？它以读圣经最出名。第二个就是它是一对一的带领，所以我就有一个弟兄就来带领我，所以我进入到贝加团契。所以罗姐也是，我们是在同一个团契里面。当时我就觉得说，哇，以前都没有接触基督教，一突然接触基督教，就把基督教，我会认为说它是不是洋教，我就会很多的信仰的冲突。以前的信仰也很好啊，我很喜欢读这些禅宗的书，哇，我觉得真的太有学问了。那禅宗的书在哪里读呢？你只要到书局就有，你知道那书局某一个 section 全部是这种书，就在那里翻翻，也不用买，然后就翻一翻就放回去。所以信仰对我来讲产生了冲突，到底哪一个是真的？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故事，从当时的科学头脑我也没办法接受，什么神迹耶稣是童女所生这些对我来讲好像都是神迹。他真的是神吗？我觉得我的理性受到挑战。好，我们来读以赛亚书44章24节，来，从你出胎造就你的救赎主耶和华说，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是独自铺张的，谁与我同在呢？其实我受到一个挑战，就是我到底能不能接受他是神。若他是神，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但是在认识他的过程里面，这个问题一直在我心中。后来我降服了，我觉得他是神，我没办法完全理解他。他若是让我完全理解的，那他应该是在我之下。但是他是神，所以这个概念不是马上我能够接受，是后来我才能够接受的。我降服在神的旨意，知道他是造物主。我们来读以赛亚书29章16节，来，你们把事颠倒了，岂可靠这样的你被制作的物，岂可论制作的物说他没有制作我，或者是被造的他没有从。其实当我越来越读圣经，我就知道在理性上我要降服。更重要的就是让我真正的降服不是理性，是爱。因为我从小就知道爱是真实的，而圣经里面告诉我神就是爱，神就是爱。经文就是约翰一书4章16节，时间的关系我就跳过了。另外一个，我有一个科学的精神，我要试试看这位神是不是真的，所以我要祷告。刚刚有人做见证也是祷告，钱包要立刻找到，我就信你。我没有做这样的祷告，我做的祷告是，上帝啊，我要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我心中有一些想法，希望你帮助我成全。当时的想法会有这些想法，是因为以前在压力底下读书，突然到大学，有人说大学就是 university， 就是有你玩4年，所以我就给自己很多的借口，大一就不太爱读书了大一不太爱读书的结果，大一的成绩好还是不好？还真的不好，这样子。所以我当时就跟上帝做个祷告，我说，上帝，我只要2件事我不多求，2件事。第一件事情， 请你看顾我家人的平安。这个好像不是很大的，我说家人平安是我所关心的。第二个，让我成绩好。我只做这两件事情，两件祷告。我觉得神是这样的神，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那家人平安嘛，我就讲一个神迹。我母亲，其实我们家其实是我父亲当公务人员，要养我们全家，还要出国读书，根本上就是神迹。因为公务人员薪水很低，我们四个孩子里面有三个出国读书，我拿到博士，我有两个姐，我一个姐姐拿到硕士，我的弟弟也出国拿到硕士。为什么？为什么一个公务人员的薪水可以让他的孩子出国读书呢？就是大家看到这个图片，竟然有一个人是开撞球的，他到我们家要租我们家的那个房子来开撞球台，结果他去申请，当时的政府说不准开撞球台，结果这个人生病又没有钱给我们房租，他就想说那我撞球台给你抵押好了。我妈妈想说拿到撞球台干什么，他就想说那我能不能开撞球台，因为他不行我可以嘛。结果我妈妈去申请，跟政府申请，跟警察局申请能不能开撞球台，然后那个警察就来看说你为什么可以开撞球台，你写一个状子，反正就是写一个报告给我啊。结果我母亲就写，因为当时还照顾我们家另外一个长辈啊，一个我们称为技工啊，叔公，那他的家人都在大陆，那我们就在我们家养老啊。然后我母亲就写说我们这里还有一个长辈要照顾啊，然后还有四个儿子需要读书，这样子看能不能开撞球台补贴家用，这样竟然送上去准了。准了以后我们家就有额外的收入，我就印象很深刻，六点多就有人敲门，阿伯要打撞球。所以我妈妈就是那个坐在撞球台那打瞌睡可以领钱的那种。原来上帝祝福我们家是用这种方式。那我要讲的，旁边为什么会有一把刀，而且是武士刀？因为当时呢，一般都认为说气头硬了才会去打撞球嘛。结果在我们那边呢，就是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争吵了，竟然有人把武士刀拿出来，知道？你要是出了事，你觉得你还可以开撞球台吗？不可能。不要讲出事，我们也怕有人受伤，对不对？武士刀一拿出来，我妈告诉我说，那个灯就熄了。灯就熄了，那些人也就走了。后我在想说到底是谁做的。我跟上帝求家人平安，家人有没有平安？家人真的有平安。我只举这样的事情，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我妈妈也不知道怎么解释，但这个事情在她心目中啊。另外一个就是我的成绩啊，我在大一的时候成绩很烂啊，大一下，但是我做完这样的祷告，我大一下学期开始就是班上的第一名或第二名。因为本来成绩很差的，突然成绩变好，人家说：“哎，有个学弟怎么成绩突然变得那么好？”所以我经历到很多的上帝的恩典，我还被选为团契的主席。你知道团契就是信耶稣的啊，主席，人家说主席还没有受洗。啊，还没受洗还可以当主席啊！啊，真丢脸，这样子，人家都不想选我了。这个还没有受洗来当主席，为什么还不受洗呢？其实我就觉得说，对呀，上帝给我这么多的恩典，为什么还不受洗？所以我就在他们又讲一句话，就是用这个经文：上帝要给你更丰盛的生命，你要吗？当时有一点佛家的心想法，说不要那么贪心呐，这样不要那么贪心呐，知足就好，这样子。你愿意有更丰盛的人生吗？你觉得这是贪心吗？ 或许你有佛家的思想，你觉得是贪心，但是我要告诉你，你如果有父母的想法，你就不会这样子。有哪一个父母不希望他的孩子过得更丰盛呢？阿们吗？有哪一个父母希望孩子是平平庸庸就好？每一个父母都希望他的儿女有一个更丰盛的生命，这就是我们的神的心意。所以我在1983年受洗，圣诞节，也是在1983年圣诞节受洗。我受洗的那一刻，我要告诉你，我当时就有一个感觉，说我早该受洗了。我不知道今天四个还有没有这样感觉，但是当时我在受洗的时候，我就有这种感觉，我早该受洗了。在那个不是只有气氛的问题。现在简短的分享，神给我更丰盛的生命。我以前只有一个想法，成为一个归国学人，换言之，拿到硕士就好。因为在东海大学，当时只连硕士就可以当老师，不需要博士一样可以当老师，所以我当时就想法拿个硕士就好了。但是上帝给我奇妙的带领，让我读完了博士。而且在申请学校的里面呢，我是比如说申请十所，这十所学校里面最好的学校有给我 I20 就是入学许可，其中就是这一所。去了这一所学校才发现，学长大部分都是台大，而且还是前十名，所以这一所学校真的应该是不错。然后这是我的指导教授，我指导教授是华人，他是台大农化系毕业的，然后出国普渡拿到化工博士，然后到 Ohio State 当当时的助理教授，他现在也很有名。我记得现在的系主任，因为我前一阵当系主任，我卸下这个职位以后，接任的那个系主任说，哎，你的指导教授叫某某某，他现在很有名。在哪里有名？在中国大陆。他在中国大陆非常有名，因为他是美国的教授，然后他又是做我这种专长的，非常的需要，所以他非常有名。我在国外不停的没有停止聚会，那我也很认真的做研究，我也为我自己的研究做祷告，因为在国外读书真的压力很大。感谢神，神垂听我的祷告，让我的硕士论文发表了两篇非常好的文章。那这个文章呢，在我们的领域里面可以说是 top 的，顶尖的，可以说是最好的，当时生化工程领域最好的文章。我在硕士论文就发表两篇，本来只想发表一篇了，那送出去以后，那个评审说内容太多了，内容太多，请把它改成两篇，这样子。所以我是这样子被迫发表两篇的，这样子。那在30岁那一年，我拿到我的博士学位。另外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就是从研究员，我当时也没有想到我会当教授，所以我觉得只要有工作就好。所以我第一个研究工作，第一个工作就在新竹的食品所。然后我的主管给我一个题目，我那个题目研究题目呢，拿到了美国专利、日本专利，又发表了国际期刊的文章。而且我发现当时我那些的主管呢，都很希望到学校当老师，那我当然也没有这样的想法，但是那些主管都很想去，他有很多的人帮他们做研究，他们也发表很多文章，都希望能够当教授，但是他们都没有申请到。但是呢，上帝让我申请到，所以我在1998年进入到中央大学。当时是一个助理教授，那实验室是没有设备的，我印象中最深刻就是那个电话会要自己出。以前是当主管，以前也没什么主管，但是打电话是不用，在办公室打电话是不用花钱的，竟然到学校打长途电话，那个费用是要自己出的。还有6年条款，六年条款就是说，你如果在6年里面没有升等，请你离开，我们要找更合适的人来当教授。另外一个更丰盛的，就是我从会友进入到当牧师，因为这也是我没有想到的事情。那在平镇浸信会那8年期间，我经历到很多的教会的帮助，因为当时的教会有跟很多的教会连结，一个是花莲的博爱浸信会，他们的教材我们有用，然后康熙牧师的教材我们也有学，然后上面是爱修园的也有，还有那个牧主的也有，还有610粮堂，就是在短短6年里面，我们接触了这些教会，然后他们的教材、他们的牧者、 都有跟平镇浸信会有很强烈的连结。最让我惊讶的就是这件事情，圣灵充满。因为我是一个学科学的人，一个大脑比较相对发达的人，我想说这个信仰是不是心灵的安慰啊？啊，心灵的安慰，每个人都可以寻找他心灵的慰藉嘛，对不对？你也不要去管人家信的是真的是假的，那是每一个人的他的方式。同样的，我也在质疑啊，那我信的这个是心灵的安慰吗？但是当圣灵降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不是心灵的安慰，真的有神，真的有神。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讲，圣经里面讲的是真实的，当圣灵降在你身上，你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那一次圣灵降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全身有反应，从头到脚，而且持续了20分钟。所以我知道那个不是假的，那个也不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那是真实的神的灵降在我身上。神迹奇事也开始发生，我儿子牙齿痛，我为他祷告，他竟然不痛了。我想说怎么会有这种事，连神迹奇事发生了我都很惊讶。所以神的灵降在你身上，目的不是来彰显你多厉害，而是告诉你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怎么样，又真又活的神，而只是现在仍然存在的神，他是垂听祷告的神。我刚刚讲有一个教会是611灵粮堂，他们有一个牧者叫做董月兰，他有个职分叫做先知啊。他这个先知性的恩赐非常强，他看到我就说：“哎，上帝呼召你当牧师。”我想说：“哎，有搞错吗？”平镇浸信会的牧者也有相同的感动，所以我那一年啊，就是隔年就成为牧者。教会为我按牧成为牧师，啊，所以我是2009年5月31号啊。另外一个是讲家庭啊，更丰盛的生命啊，恩上加恩。本来想升到老三就好了，所以老三的名字叫做永远的恩典，所以叫什么永恩哈。所以想想三个儿子已经心满意足了，所以竟然怀了老四啊，而且还是儿子啊，所以我就给第四个儿子叫做。加恩，恩上加恩。怀老四的时候，我父亲不好意思告诉我说不要再生了啊，生太多儿子很辛苦啊，叫我姐姐打电话给我说不要再生了，爸爸说不要再生了。他当初不同意我跟师母结婚，就是认为说师母年纪太大会生不出孩子，结果上帝用很幽默的方式来告诉他不要再生了。这是我们结婚的10年后的照片。那结婚20年本来想拍，师母说要再等收一点。那我要告诉大家最后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就是怎么样会有更丰盛的生命。为什么我刚可以讲这些，而这些事情好像还没有发生在你的身上？它的秘诀就是让耶稣做主，让耶稣做主。圣经里面讲很简单，你不是爱这个就是恨那个啊。怎么样可以让耶稣做主呢？当事情都很顺利的话，我告诉你看不出谁是你的主，唯有当事情不顺利的时候才会挑战谁是你的主啊。所以当有利益冲突的时候才会挑战谁是你的主。我再讲一次，谁是你的主这件事情，不是你凡事顺利的时候可以看得到的，而是当你不顺利的时候。圣经里面讲说不要忧愁，你要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你所有的需要上帝会给你。所以你若追求他的国跟他的义，你的需求上帝会满足。所以在神的国度里面，我先问大家，在神的国度里面是谁做主？当然是神啊，因为是他的国度，他才是主啊。所以追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就是让神做主。你若真正让神做主，我要告诉你，你不会过得很失控，也不会过得很糟糕啊。所以因为人生的蓝图是在上帝的手中，所以你人生的蓝图是在上帝的手中，所以神是我们生命的导演， 所以在他的手中就会不一样。我先讲博士的期间，其实我遇到很大的困难，我原先就没有想要读博士，所以读得很辛苦。有一天我就把门关上，我跟上帝说我不要读了，我说我每个礼拜都有去主日，我什么都有做，我也帮助人家，好，人家以前那个留学生要买菜又没有车子，我们这些人就会载他去买菜。有一天碰到一个女生说谢谢你载我去买菜，我说我忘记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做了很多我觉得基督徒该做的事情。上帝你也没有祝福我，我博士论文做不出来，我不读了。我把门关上以后跪在那里跟上帝发脾气，我就觉得上帝跟我说，难道你一路走来都是靠你自己吗？我就觉得不对哦，有好多事情都是上帝在帮助我。所以我在那一刻我就跟上帝说，上帝我太骄傲了，我都以为是我在做，其实是你在帮助我，我不知感恩。我在那里认罪悔改，隔天到实验室，竟然我碰到了问题马上解决。我心里想说，哎，我昨天是不是跟神对话了？神真的在跟我说话吗？我们来读约翰福音10:27，来，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他也跟着。跟你隔壁的说，你可以听到上帝的声音，你真的可以听到上帝的声音。因为圣经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所以我在那一刻本来是跟上帝发脾气的，结局就是我跟上帝认罪悔改，认罪悔改的结果，我的问题隔天就解决了。在食品所我其实是被冷冻，我一个研究计划又达到两个有专利，美国跟日本专利，但是呢我之后就没有再有研究计划了，我的主管不再给我研究计划了。我想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我那些专利里面都有我主管的名字，哎，我不是说只有我的名字然后我不把我主管放在里面，有啊，但是他也不给我研究计划。所以我就问上帝我该怎么办，上帝说你要离开食品所。我在问上帝第二个问题要去哪里，上帝说去学校。那问第三个问题，去学校要去哪一所学校，上帝说中央大学。每一个我都有求证，我说上帝啊，我听不到哪一所学校，我给你一个题目，我给上帝一个题目，我说你请人家邀请我去那个学校来证实你要带领我去哪里。没有多久有一个 sales 跑来敲我的门，徐博士我带你去看一个设备。我说好啊，结果他带领我去的就是中央大学化工系，我们的系上另外一个老师的实验室。那一天那个老师不在，我回来就想说，上帝啊，这就是你回应我的祷告吗？我就是这样的小心的人，当神在做事的时期我还在那里怀疑，结果我进去以后才发现当年有80几个博士申请中央大学这个教职的工作，里面有好几个是台大毕业的，还有中央大学第一名毕业的拿到博士学位回来要这个工作的，结果他们只要录取一个，我就是他唯一录取的那一位。所以我觉得公平不公平？不公平。当上帝是你的老板的时候就不公平，因为你的后台是谁？上帝。当你后台是上帝的时候，别人都会抱怨不公平啊，他又不是读台大的，他又不是读中央的，他又不是第一。当神是你的后台的时候，世人都会觉得不公平，因为祝福都会临到你的身上，因为你以他什么为主，我听他的声音，上帝你要我做什么我听你的声音。什么是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呢？我觉得上帝好像就告诉我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当我进入到中央大学，理论上我应该好好在学业学术上好好表现，但是当时教会就有一个需要，执事会主席请你来当。我说赵伦也轮不到我啊，前面有好多教授啊，我是刚来的，应该是轮到他们。他说那个人不要做， 轮到你，你要吗？我心里想，我还有六年条款，我若是没有升等，我就要离开这个学校。但是当时神的话就临到我，你愿意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说我愿意。所以我当时呢就接下教会的工作，成为执事会主席。以前的执事会主席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教会有六部，是六部在做规划，以前是执事会主席在处理所有的事情嘛，牧师只要负责讲道就好了，其他的是执事会主席做。我把所有的同工调度好，开会拜探访师母，就是当时我选上的关怀部的同工他是挺着肚子去关怀别人的，因为他怀了老四。若要讲理由，我们家有三个小朋友，要讲服侍，应该是那些没有孩子的或者孩子长大的来服侍啊。我们是有家里有三个小朋友，肚子还有一个，我继续服侍神，服侍到有人抱怨，有必要这样子吗？有必要这样子做吗？但是神的祝福就让我四年后升等成为副教授，在四年升等为教授，而且升等的教授的论文呢，也是发表在我们领域里面最好的期刊。其实在学术界里面很在意的就是说，你是靠你老板发表的，靠你老板的发表，就是说这个论文里面有你老板的名字。我有美国的指导教授很有名啊，所有的很棒的论文有他的。我告诉你，当你发表这样的文章出去的时候，升等会让你升吗？不会，因为是你指导教授发表的。我这些文章就没有指导教授，所以我觉得说我急迫在教会这么忙，但是上帝仍然在帮助我，让我顺利升等。在教会会不会被冷冻啊？我竟然在经历到连在教会也会被冷冻，在职场被冷冻，我在教会被冷冻到你不用上讲台讲道了，甚至我不承认你是牧师。那次呢，对我来讲是很大的打击。我在上帝的面前哭，那时候我是在中央大学宿舍，我在那里哭说：“上帝啊！”抬头对我来讲不重要，因为我看到世上要的就是升等，升等要的是抬头。我说在教会里面我不要这些抬头，我只要一件事情，我就是要遵守你的道。跟你隔壁的讲，遵守神的道，遵守神的道胜过于一切，世上的一切都会过去，唯有你遵守神的道这件事情不会过去。我那时候是流着眼泪跟上帝说，为什么在教会里面也会有这样的事情。我在职场被冷冻可以理解，因为他怕我比他优秀，一个研究计划都不给我做，在教会里面也会这样子嘛。当时神的灵就安慰我，不是你的错，而且甚至有一句话告诉我，你只管安坐等候。上帝告诉我说，你看我成就，就是我那日，就是今日不办成这事绝不休息。那时神的灵就在我里面告诉我说，你就安静等候，你看我为你成就什么事。另外一位先知叫龙沙卡，看到我跟师母就讲说，你们所经历的事情就是大卫跟扫罗的事情，扫罗怎么样逼迫大卫也同样临到你身上，但是上帝说你失去的还会再夺回，而且你得到的会比失去的还要多。不到他讲这句话不到一个月，孙文堂的执事会主席，当时就是王正康弟兄，来找我来当孙文堂的牧师。我说你有没有搞错我说难道没有人申请吗？他说有啊，但是他们投票都没有过啊要通过执事会的投票才能够决定你能不能成为孙文堂的牧师，他们都没有过，但是有人推荐你， 已经有先知在讲那个话，又有松恩堂的执事会主席来找我，那我现在缺的是什么？缺的是什么？我要听上帝的。所以我就跟上帝祷告说，上帝，我可以来松恩堂吗？隔天的晨更里面，我读到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撒迦利亚书三章七节，来，万军之耶和华主说，你若遵守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子，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我读到这个经文很震撼，原来管理神的家的原则就是这个人有没有遵守神的道，不是这个人有多高的学历，这个人有多大的作为，只要这个人怎么样，愿意遵守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所以我刚讲说，你要遵守神的道，真的对你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而这是神祝福的原则，听上帝的声音。每一次的难处跟困难都是要神祝福你的方式。我刚刚讲的那些更丰盛的生命，有没有碰到难处跟困难啊？都有。我若没有碰到这个难处困难，我不会到中央大学，我也没有碰到这些难处困难，我也不会来松恩堂当牧师。每一次的困难里面，我都经历到神的丰盛跟丰富。弟兄姐妹，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要做什么？祷告。你要听谁的声音？神的声音。因为你的人生在他的手中，神要祝福你的方式也在神的手中，你就按照他的意思，神要带领你到更丰盛之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爱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主啊，祝福我们走在主你的旨意当中，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得着更丰盛的生命。谢谢耶稣，听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